请看下面。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当度当作道场，身足佛家。佛告阿难，如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佛说持语时，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及韦提希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好，来看这个。这一段佛更悲悯的说出念佛三昧的功德之殊胜啊，这里没有标出观想、观相以及其他的杂善的修行，就特别关注念佛者啊。所以你看这里佛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深意在里面。虽然应韦提希夫人的请求讲了观佛三昧、前世三观，然而佛自开的这种九品特别着重在念佛，所以就是若念佛者啊，那么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这是一种很殊胜的比喻啊。分陀利花是白莲花啊，白莲花还不是一般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般的白莲花啊，这个一般这个白莲花分陀利是在佛的净土还有天上常常有这种花，人中很稀有啊，天人往往在佛讲经说法的时候会来散花供养、散分陀利啊。那么用这个分陀利花表明它的稀有啊。分陀利呢有点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菜花啊，在我们中土它有种叫菜花，菜是一个地名，是在河南鲁宁府，传统鲁宁府这个地方呢，如果有圣君明王出世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种龟，白色的龟，又叫灵龟啊，这在史记里面都有啊。这个灵龟是啊千年才出来一次啊，他就这个在这个莲花上这个游行啊，所以这个灵龟白色的灵龟在莲花上流行的这个花就叫菜花，表明它很稀有的啊。那么善导大师对这个人中分陀利花，他进一步的诠释了五种赞叹啊，我们来看这五种赞叹啊。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圣人也。 我们来看善导大师啊，对这个经文，对这段话是怎么诠释的啊。佛是非常概略的说念佛人是人中分头地化，但这句话我们一般理解还是有困难，到底人中分头地化指什么啊？它有希有意啊。那么善导大师更具体，若念佛者，就是专门支持弥陀名号的人，求往生的人，这种人就是人中好人啊。这个人，第一个人是指一切善人，一切善人里面的好人啊。那第二句是人中妙好人，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好人，或者纯善呐 啊或者忠义救国呀、啊，哎，他也很了不起，但是他是妙好人，他是有一个出世的本怀，而且出世的本怀是信了一个出世的妙法，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他对于这个念佛往生的不可思议的法还能够接受，还能够去依教奉行，他这个人就妙，就叫妙好人啊。就好像这个说那个持念佛号的人他叫妙音一样，这个弥陀名号的音声是不可思议的音声，是实相的音声，是弥陀救度众生的智慧悲心的结晶，能够转凡成圣，能够快速的令我们解脱一切苦难，包括弥陀名号这种音声具有强大的转换功能，转换地狱的境界为净土的境界。所以从中理解妙，大不可思议啊。第三句是人中上上人啊，一般讲上人，他的持戒呀，他的心量啊，他的智慧呀，都是很大才叫上人，就是超出一般人之上的人叫上人啊。所以一般说一个比丘都叫他叫上人啊，修行人都叫上人啊。但是这里是上人里面的上人，这是什么呢啊？因为念佛一法它是无上之法，是无上智慧的人才能够去当下单喝的，哎，所以你能够去念佛，就是人中里面的上人里面的上人。你看赞叹到几点吧？赞叹你，赞叹我们叫你是上人，我们都觉得哎呀胆战心惊，我能不能担得起这样？我哪是上人呢？哎，善导的，你不仅是上人，你是上上人，那就更了不得了。上上啊，人中稀有人，这个是念佛往生一法，是十方三世一切法里面最稀有的法，最奇特的法。哎，对这个稀有之法你能够相信，你能够依教奉行，那你就是稀有人。他是这样啊，稀有人。那么最后是人中最圣人，在一切人当中你是最殊胜的人，你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你能一生就能解决无量劫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一生就能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的修行，快速成佛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地，由于你的信愿持名，完全获得了最胜啊！所以我们尽管是一个业力凡夫，但是我能够信愿念佛， 实名求往生，就把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福德智慧，阿弥陀佛的稀有之法，阿弥陀佛种种殊胜的功德，我能够接纳过来，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于是我们这个念佛人真阿弥陀佛光顾，就成为好人、妙好人、上上人、稀有人、最胜人，当之无愧啊！是佛的第一弟子，是一切世间最善之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瞧自己咯，我们往往对生命的价值还不是在这个层面认知。就像前天晚上有个同修，哎呀，我都四十几岁，我活得没有什么价值啊，别人都不理我，我也睡不着什么的，我活得有什么意思？你想想，你可是人中妙好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胜人了，你的价值不得了的大呀、啊，在十方诸佛菩萨的眼里呀、啊，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了、啊。不要自暴自弃了，啊！所以我们对自己念佛的这种尊贵呀、啊，还认识不够啊。一个真念佛人往下面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啊。大家注意这个圣友啊，我们真正念佛求往生，观音菩萨、大势菩萨，我跟他是朋友关系啊。大家想想这个道理啊，朋友是平等的。如果从我们现在很低劣的身份看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是不得了的高啊，高山仰止啊，觉得我们跟两位菩萨提草鞋都不够格啊，啊，见都见不到一眼了。但是你要相信，你能够信愿持名，你在阿弥陀佛名号的大平等的功德面前，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把手同行，同参道友啊。哎，那么观音世智也会不会把我们看成学生，他也会引我们为同参道友啊。这善导大师就有这么一句话啊，就对这个说，名专念弥陀名者，即观音世智常随引附，亦如亲友之实也。啊，如果我们真的这相信了念佛法门，专门念弥陀名号，那么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作为一个殊胜的朋友，既然是殊胜的朋友，你怎么给我利益啊？怎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就会常随引附，每天跟着你啊，每天在暗中保护你啊，就像亲友啊，兄弟姊妹呀、啊，啊，由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毕竟他是等觉菩萨了，他尽管我们跟他是圣友，但是我们还是后觉者，先觉者要觉后觉者，要自然帮助后觉者，所以他要承担作为善知识的朋友的职责嘛，道友的职责嘛，啊，就好像大哥哥要保护小弟弟一样的，他都要保护。但我们有时候也是很难相信，我难道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天天就在我旁边保护我吗？啊，所以这个法难信就难信，佛说得很清楚，然而我们就是这样吗？啊，不相信。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要相信他。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古往今来的很多的这种 大德的传记当中，啊，这些菩萨天龙护法来护持他，当然不会，他是暗地里嘛，不会轻易让你知道，但是关键时刻他会出来，啊，宋代有个比丘，他是专门念佛求往生的，可能等到念佛的当中，这些冤家债主来找他麻烦。哎，等冤家在找他麻烦的时候，这时候一个护法神就过来了，怒目金刚说，你怎么能找法师的麻烦，他是念佛求往生的人，你们赶快走啊！哎，这些冤家在说赶快乖乖的跑了。关键时刻会有，问题是我们有不有这样真修实干的至诚心。如果你是内怀虚假，这些观音世智包括天龙护法他不理你，虚假性啊。道宣律师持戒今年都感到天人跟他护法，隐形保护。他有时候他有天道宣律师正在晚上进行散步的时候，可能一下子踏空了，从那个这个平台上一下子要掉下去，那个这东西很麻烦了。所以现在要掉下去，忽然有个人跟他扶正了，让他扶过来了。哎，他一看他看不到，这时候一扶呢，他就跟他谈话说，你是谁啊？他说他是天上的天人啊。他怎么你来帮助我啊？由于你持戒今年，我来护你的法。他平时不知道，等他要摔到很关键的时刻，有人扶着他啊，是这样。他跟天人之间还有很多对话，他一看，哎，正好天人来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向天人问一问的，哈，问了很多问题，写了本书出来，啊。那么佛在其他经典也再三强调这个问题啊，像《十往生经》啊，佛就跟山海会菩萨还有阿难也都说，啊，若有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愿往生者。我从今已去，常使25位菩萨复引赴行者。引赴啊，你啊肉眼看不到啊，引赴这个念佛人啊，不令恶鬼恶神扰乱啊，行者日夜常得安稳。隐形保护什么？他好好念佛，那些恶鬼恶神啊外魔啊不要来干扰他啊。就像水火二合比喻，你念的你修行有点功夫，这些恶鬼恶神贼兽都来了。如果有这个25位菩萨隐形保护，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个保护圈了，我们就很安稳了啊。所以为什么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它是有根据的啊。那么这样的念佛人在现世啊，就能得到这种菩萨天龙护法护念真上缘的利益啊，舍命之后就能升到佛家啊。身足佛家就是净土啊。这个佛家在这个通途教理当中，佛之家就是至少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他破一品无名得同生性，入到了涅槃的境界才是叫佛家啊。否则他没有破无名，那这个家都是三界的家啊，或者十报庄严土啊，或者方便有余土啊，初住以上皆佛家。所以也就是说升到西方净土就等于升到佛家，能够它是由于是报土嘛，得到三种不退阿毗跋致嘛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当作道场，当作道场就更殊胜了。一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家，得弥陀光明的加持，观音世智每天都是把手同行同参道友啊，常识的正报依报都在讲经说法，又能分身他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 哎，这样的因缘果满就能够啊当做道场啊。这个道场注意了，什么叫道场？首先要有道啊，道这个场呢是一个，比如说打麦子这个糠啊，啊，你那个米要在场里面去处理，才能把那些糠把它除掉，得到这个米啊。那么道场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修行佛道来把我们的烦恼的糠坯除掉，显发我们实相之米，哎，有这样的一个宗旨和行为的地方才叫道场啊。如果那个地方就是搞名闻利养，就是开庙店啊，搞市场经济赚钱，那不叫道场了啊。所以我们要办真正的道场啊。那么我们在东林寺也想要把东林寺成为输送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中转站啊，道场，念佛的道场啊，念佛往生的道场啊，当做道场啊。那么下面这个佛就进一步恳切的咐嘱阿难啊，你如好持是语啊，好持是语就是前面说的定善、散善、三福这些法语啊，十六观你要这个持住。哎，好持是语特别点出它的要点啊，此经法之要在什么地方？持是语者，既是持无量寿佛名，这画龙点睛了啊。佛对阿难的最终的咐嘱是表明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名号流通到末法的时代，流通于狭带啊。善导大师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很精辟的诠释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忘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啊。这些深刻的含义，善导大师说，上来虽能释迦牟尼佛宣说的定善、散善这两种修法的利益，然而我们体会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本怀在什么地方？就是要众生一向专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好好体会，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对净土典籍的一个领会的传承，由善导大师水仙说出来，净土三经都是专持佛名。那么我们净土宗的一代一代祖师都把这个宗旨传承下来啊，比如印光大师说啊，像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唯持名最究竟、最简洁，持名持道一心不乱就是实相，名号里面就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它就是观想。名号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它就是观相。啊，持名一法就能够囊括含摄四种念佛法。那么持名一法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的本怀，以名号度众生。所以我们了解佛的本愿、本怀以及祖师给我们权威的诠释，我们就依教奉行。啊，一般的人喜欢玩那些复杂的，啊，别人弄不了的他能弄，哎，我多么高明！啊，这念佛我也念，老太太命不换，老太也念，我不跟他一样吗？显出不自己高明，他不念。他不了解什么人都能念，才能体会阿弥陀佛的平等的悲心，才能体会阿弥陀佛最高的智慧。越简单的越有智慧，越平等的越有慈悲。啊，一定要把这个领会好。就像周易谈乾坤两卦，这个乾坤两卦对我们理解无量寿、无量光很有作用。啊，无量寿就是这个坤卦，无量光就是这个乾卦。啊，乾坤两卦的极致有啊，《易经·系辞传》有句话，叫做“乾以易之，坤以简能”。这个乾的生命的势能，它的功能的表达是以这个易，容易的易作为它的智慧。那么这个坤，厚德载物的坤，是以这个简单简啊作为它的能力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乾坤两卦的登峰造极的这个显现就是两个字，简易。那么阿弥陀佛用他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的积功累德，提炼出了这个简易的方法，这很不简单的。这是他的无量寿、无量光的这个智慧啊，急躁的能力发挥到顶点，才能出现这个名号度众生的简易之法。这就是佛的本愿本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简易之法接纳过来，自简自易而又自圆自顿，得到利益又最殊胜。如果我们不相信他，那就像古德说的非狂即愚了，不是狂妄就是愚痴，这两种人才不会接纳。啊，所以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人啊，接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说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法语的时候，那尊者大梦犍连啊，尊者阿难及韦提希等，这就表明能请法的是韦提希，能传承这个法的是阿难，啊，这个等就包括大梦犍连乃至那些天人呐、五百侍女啊，都在这个等里面，啊，闻到阿弥陀佛所说的经法，以及他对阿难的这种辅助，啊，那是闻所未闻了，见所未见，啊，得到了这么一个啊法的甘露，这个内心的欢喜无以言表，皆大欢喜啊，德未曾有啊。好，请看下面啊，这一段就是王公一会流通分结束啊。二十世尊足步虚空，还奇独绝山，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事， 无量足天，即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好，这一段，这部观经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经两会。啊，一部经在两个地方宣说，首先是在王宫里面宣说，就是向韦迪西阿难宣说。那么它的缘起，当时佛本身是在奇都觉山的，啊，是由于特殊的因缘，佛在奇都觉山隐没，在王宫出现，宣说的这部法。那么马上回去，回去呢，奇都觉山是以出家众为主的这批修行人在那里。那么这个法不仅是度在家众的，也是要度出家众的。三根普披嘛，立顿全收，他对于出家众也是具有甚深的法义。所以这部经同时又在奇都觉山宣说，但是宣说这不是出于佛在说了，由阿难来敷讲啊，但敷讲的时候佛坐在那里啊，不能乱讲啊，而佛认可等同佛说，所以这是两会。所以通过两会，也就这个佛度化众生一般分两个类别啊，一个是度在家住，度在家住一般就在一个城市了、聚落了、乡村了，就是在这个社会居士居住的地方去度化它，啊，那么这个度化就叫境界住，啊，由于出家和在家，毕竟它的形态、服饰、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佛又有大悲心，又不能舍去任意众生，所以在家众有这个得度的因缘，佛都要去为他讲经说法。那么佛都要去的话，他不能长期跟他住在一起，是讲完了他就得回来，回到僧团里面来，因为佛他是属于僧团里面的一员嘛，啊，所以这就叫境界住，啊，由于这样的特殊的境缘境界，暂时在那里住一住，住完这个弘法的事马上回来，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针对出家众，啊，出家众他是舍书出家了，断欲归真，啊，就是把修道作为维持为大的事情，啊，所以他一般就住在山里，住在阿难罗，住在金舍，啊，把佛作为一子师，啊，佛也主要以僧团为主，哎，这样就是一子住，啊，叫一子住。那佛就在境界住和一子住这两边，以他平等的悲心来住一代啊弘法的佛事。那么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逐步虚空还奇都觉山，啊，这部经很特别，不是说佛有种种神通，但一般不会轻易去用。但由于这个摩揭提国所发生的特殊的事情，宫廷政变，韦提西夫人她请法是在什么，她被囚禁，囚禁就意味着门口还有卫兵，在这情况下如果你步行过去，卫兵就把它挡住了，还会产生斗争，所以就不得不用神通啊。阿难和大目犍连都是从虚空里面神通过去的，这些卫兵在下面就眼睁睁没办法啊，那么回来也不能说从地面步行回来，可能又有很多障碍， 所以佛也从虚空里面过来。这个佛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佛叫什么？他神通很啊，这个游戏神通啊，啊，那借我们这些凡夫就没有办法。你想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看守，你又不能从虚空里面走，走不掉啊，嗯，啊，逐步虚空就回到了奇都觉山。啊，这句话就属于奇都这个议会的序分。啊，那这个奇都觉山的这些比丘啊，包括那些天龙八部也都很奇怪，怎么佛从虚空里面过来？这也就是这个啊奇都议会的发起序了。啊，序分。啊，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罗上师。哎，这就阿难就顺着这个因缘，大家坐下了以后，就为这些啊僧众来说佛的因缘。当时到哪去了？到韦提西夫人皇宫里去了，说了什么法？十六观定善散善都说出来啊，把这个前面的法都复讲一遍，说如上士啊，这一说完，与会的无量诸天啊，这就属于流通分了啊，僧众啊，还有无量诸天及龙夜叉，这就表明天龙八部啊，都闻到了佛所说的这个法，也都升起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都升起了愿往生西方净土的心，也都能够得佛的受记。你看佛都给五百侍女做了受记，当然我们也就看到佛会跟奇都觉山的这一会的人受记，就好像无量寿经当时给与会的两万地球人受记一样，你们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啊，与会的奇都觉山一会的四众弟子天龙八部闻到佛的啊，他自己发心信愿持名，这样的心一发起来，佛跟他受记，决定往生净土，快速成佛，他也就皆大欢喜了啊，得未曾有了啊，就顶礼佛陀而退。退到哪去啊？好好念佛去啊，念佛去。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观经啊，这个从前面我们它的背景知识啊，它的观经的发起的因缘，以及正中分里面，虽然我们没有讲第十三定善之观，但是我们在九品往生里面也基本上把它主要内容含摄过来啊，然后啊流通分以及奇都议会的三分都这么把它介绍完毕。那么这样啊，这个一部观经的啊主要的文义都能够含摄啊。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观经九品往生观经四帖书九品往生章的法会啊，已经历时七次的讲授啊，这个在这七天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啊新加坡居士林啊居士们的这份对净土法门的这种信心，以及刻苦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啊行为啊，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居士林在李牧原林长的带领之下啊，啊充满着生机活力啊，一片祥和啊，本人是由衷的赞叹啊，也给我啊这个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啊机会。那么这七天以来啊，这个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啊，本人业障深重啊，讲的不如法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南无阿弥陀佛。